宅老司机。
这比较夸张，对啊，我觉得音乐老师这段我们也是有经历过啦。
对啊，就真的觉得，
其实没
时间有点被，我觉得就是今天如果听 Gary 这样讲，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当时没有遇到一个这样比较好的开启艺术的老师，而是碰到比较偏领薪水的老师，来领薪水的老师。
他事情也是有做完啊。
那这个你拿到现在职场上也是啊，我有做完啊。嗯，
对啊，我有做啊。
对啊，我有做啊。嗯，对啊，也不能说什么。但这个就真的就像我们另外一位国文老师讲的啊，我觉得他讲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就是哦，他的原话是。流水的学生啊，过客的学生，过客的学生，流水的校长，老师才是主人啊！
啊，真的耶，
在公立学校不管怎么样，待最久跟最能够保持在那边的，还是只有老师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是看他们是大家自己的良心跟价值观吧。然后就祈祷不要。刚好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像这次这个事件搞大了，是因为现在科技发达、啊，其实那时候还有很多拉里拉扎的事情。我都印象
看我那个高一导师，这个如果被泼上去，那应该就不用退休了。
对啊，那是因为那时候科技不发达，还有那时候民风比较保守嘛，大家觉得老师就是要
老师就是最大、
啊。很多时候，在那时候年轻也是比较天真，很多老师的套路你也到长大才懂。
嗯，对啊，我的部分大概这样吧。那高中啊，想起来真的太混了，老实讲。
不过你刚刚讲到，我觉得也是有改奠基你一些重要的基础，也是在高中啊，不是吗？
对啊，就是还是有些影响啊，什么都不想学、啊，但是就是唯独数学这一块，真的是因为马老师。就是我喜欢解 puzzle 的这一段有被他开起来了。
对啊，哎，啊换我，我现在讲一个比较好笑，就是刚刚 Gary 讲到那个生活科技，我来讲一个，不是好与坏，但是我觉得印象真的超级无敌深刻，我到现在都还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家政课的时候看堕胎影片。
啊，太，这是第一期，这是第二期，这是第三期。
就是你知道，现在想想也对啦，就怕你们这些臭男生血气方刚在外面乱搞，去搞一些，然后事后不理，然后就强迫你们去看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但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有点真的蛮硬的，
太震撼了。
当时看是很震撼的事情，就是你就真的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画面嘛。但我觉得这样也好，让男生看看说到底真实。世界到底是长怎样？不是你想的那么美好，就是像 A 片长的那样，就是哇，大家能够爽了就没事了，也是蛮不错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大家看完，我印象真的就是大家看完刚好，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三四节吧，所以大家看完就吃饭。那时候大家刚看完都没有胃口吃饭，
根本就一辈子瘾了。
对啊，有些人看了吃了都在做，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怎么说？他把很真实的那个很完整，就是刚刚 KFB 讲的第一期啊、第二期啊，他长什么样子啊，然后怎么破坏他、啊，用一种很理性的态度去讲说啊、哦，如果你这个要破坏这一期，你必须要用什么方式去刺他、钻他，或是把他破坏、搅烂掉啊。哦，想到我到现在都还有一点阴影，但是也是感谢这个家政老师，我们就对这件事情，我们就也会有一些比较。正当的认知啊，啊，再来就讲，就是刚好音乐老师的事件啊，其实我觉得一中老师很多，刚好今天看的就是 GP， 就是商业事业学院，也是我们的学长的写的文章。其实真的，我觉得就像个小社会一样，就像个小职场，就是因为公家单位，应该说这个公立高中的老师其实。他算是一个基本上是铁饭碗啦， 严格上来讲，你不要出什么太大事，应该是铁饭碗。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看各个老师他自己的价值观跟他想要展现的态度，跟我就 OK 姑且把它说之为是工作的态度了。所以像我觉得遇到有些真的会让我印象很深刻，或到现在觉得很夸张的，就是那一种他真的进来，就是他就是写满整个黑板，什么话都不说，也不跟台下对话，也不管台下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完全背对着你，然后把整个黑板画完，然后叫大家抄笔记，然后一堂课就结束了。当然这个这种类型的我觉得后来大学也有遇到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教授啦，可是因为毕竟就是高中嘛，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觉得嗯怎么会这样，就 我记得那是地理课嘛，然后因为 我其实是对历史跟地理算是比较有兴趣的，可是那就会觉得啊地理怎么就这样，就也是跟 Gary 讲的有点像，就是有点破坏了就是对这门科目的一个一些性质或是认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那反过来讲，反而是像历史课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我们一起去看那个活着，就是张艺谋的活着，对对对，哇那个也是我到现在都觉得哎、欸、那时候看真的是很棒，因为我觉得你要知道在二十年前那个什么生命教育啊什么那些 我可以真的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在讲这个，或者什么自我探索啊，这些有的没有的，在现在来讲已经慢慢变成显学的东西，在当时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少人会讲，因为就像 Gary 刚刚讲嘛，跟考试没关系嘛。那但是我觉得这历史老师的做法，他很巧妙的，他就是用这部《活着》来去讲一些，除了讲当时借这部片来讲这中间进展的历史事件跟过程之外。然后他我记得他我印象很深，他有一些补述，因为他就说，你看哦，如果你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平民百姓，其实你就是被历史的洪流推着走。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些历史的这些过往之后，其实我们在想说，怎么样回头来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跟理解我们要怎么样去创造下一个历史。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哎。这话真的深深打动到我的心，然后再加上说《活着》那部片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棒一个生命教育的议题啊，就是因为大家如果有看那部片就知道，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 YouTube 现在好像可以直接看免费完整的，我觉得都有，因为后来我也带我妈跟我阿姨就是一起重新看这部片，然后反正就是在当时也是看很震撼的，跟家政课那种震撼又不一样的震撼，是那种精神心灵上的震撼，我觉得体悟蛮多的。然后在刚刚这个 Gary 是讲数学课嘛，然后我觉得我还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那个郭文老师啊，高一的时候因为就是傻傻不懂事嘛，然后也是因为一中比较自由嘛，然后就是玩的比较凶，然后那时候郭文考不及格，那郭文考不及格，那个郭文老师的做法是叫你罚写。那我想说，应该罚写完就没事了。就叫罚写之后呢，那个国文老师是把罚写的东西跟你的成绩单一并的寄到你家，而且他还写了一封信，重点是他亲笔写的信，然后说啊某某某啊谁谁谁的家长你好，我是叉叉叉老师，然后就写了反正一大段，然后然后我就刚才被家里骂惨。对啊，但是在那个之后，在当时会觉得啊，怎么这么靠背，就是看我在家里还要被骂两次这样。但是现在想起来，在那之后，其实就会对国文这一块就后来就真的是蛮注重的。然后他其实算是一个严师啦，但是我觉得现在想想，他严的是有道理，就说如果你真的是要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架构跟比较扎实的国文基础的话，我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他那样的教法或者他那样的。习惯是可以帮助到大家，所以后来会觉得对这一块，不管是写作啊，还是国文这一块，就比较不会那么排斥。我觉得也是当时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吧。啊、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啊，就是刚刚讲英文嘛，对不对？我觉得英文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哎、欸。但我们高一是 高一是我们导师，后来他就退休嘛。我觉得高一跟高二就刚好就是 Gary 讲的，就是老老师跟年轻老师 不一样的处置方式啊。老老师真的就是想退休，我必须要这样讲，真的就我觉得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很痛苦啊。我现在真的觉得，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教育制度。我既然我们都会看到那个一中那个新闻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到现在还在发生的，就是这些代退老兵这些人，我不能说他们都怎么样，但是当他们如果真的有职业倦怠，然后又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面对的时候， 我觉得那真的 对年轻的学子来讲真的是一种扼杀，那这影响会蛮大。对啊，但反而反观是到我们高二老师导师，我觉得他就算是真的比较关心我们，然后也比较，因为高一是英文老师，然后也是我们导师嘛，那高二也是英文老师，也是我们导师，但是他不只关心我们啊，然后教学，而且还有配那个刚刚谢局讲的那个很认真努力的实习老师，
真的，
对啊，也在当时帮助我们蛮多了，然后英文也是，我也是觉得就是像刚刚讲，就是其实国高中落差蛮大，然后有一段那个怎么样去追的那个过程，那有些科目就是你追是需要时间跟一些推力的，如果只靠你自己的话其实真的很辛苦啦，或是说你要摒弃掉其他的事情，对啊，但当时我就觉得英文这一块的话还好，就是还是保持在一个中间的水准啦，所以刚刚 Gary 讲什么我跟 Gary 功课很好，没有我记得我最好就是保持在中段而已，从来没有考到什么前中段以前过，太难了，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我从前面到后面都有哎、欸，我倒数46名，倒数第二名是不是？
对啊，因为我觉得回头来讲，一中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学习环境，就是基本上老师多数的老师啊是不会管你做什么，就是比较不会像新闻看到这老师一样会跟学生怎么样，大多是比较多假设是一些领薪水，我就是来领薪水这种老师的话，他顶多就是不理你，他就做他自己的事情，相安无事就结束一堂课。那这样的话也会造成就是说，假设你是刚刚我讲的追不上的 那群人的话，你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因为你就失去了一个老师的这个资源嘛，
就是我。
对啊，那你要靠同学，就也要看啦、啊。那同学，可是同学他会不见得他能够教你啊，这又是两件事、啊。他自己可能理解很快啊，但是他要教你，那我觉得这不太一样。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在当时一中真的是有点讲简单一点，放牛吃草，自由度很高啦。那一切就看你有没有办法自己找资源、找能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对来讲中一中的特色啦。所以好的会更好，坏的会更坏，或是有很多长歪或是走歪的，或是说到高三我们才悬崖勒马，然后就是去为了准备那个大学的考试才来去念书的。我跟 TLD 比较像那种啊，我们真的是到高三才卯足全力。开始就是狂念书，
然后还是考得比我好。
哎、欸，你这个你这样讲，我是觉得这个太多原因，好不好？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这考试跟读书真的只是众多专业技能中一部分。就像你去工作，每个工作它需要专业技能都不一样，按技能跟能力又是两件事情。然后有些能力它不是专业能力，它是一种。比如说你要去交际啊，或者什么，那又是不一样的能力。对啊，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老师这件事情，在高中的时候，现在想想，真的是我觉得高中多数来讲都是奠基啊，打下一些基础、啊，影响到后面对一些事情的基本看法。按心魔的话，我刚刚讲到心魔嘛，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数学跟物理，后来就变成我的心魔，真的是心魔。也是后来就是到高二到高三去转到社会组，因为真的就是觉得怎么追都追不上，然后怎么听不懂，理解不了。在后来了， 那个无助感是很强烈的，对吧、啊？那即使到现在都会觉得哦，对这块都是比较会有点恐惧一点，如果要比较往这一块走的话，我觉得影响蛮大。
数学就是不会，就是不会。
对啊，可是后来长大到出了职场，发现其实数学也有分，你是指算学呢，还是指一些基本逻辑的看法？我觉得这又分两部分。但逻辑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很重要了。这个可能就是，哎，上次 KD 有讲有一集吧，工程师的定义是什么这件事情，解决问题跟逻辑这件事情到底是要怎么看？对啊，我觉得这个不一样，所以也是很感谢。高中的时候，其实真的，我们今天讲是讲老师比较多啦。其实那时候还有发生很多事情啊，我觉得那个是也是影响我们后来很大。但那应该可以，我们下次再聊了。对啊，
你刚刚讲家政，我想到，
哎，
那时候家政老师有出一个就是题目，然后他叫我们就是剪人形，然后你要帮这些人形配衣服。
哦，
那时候也是校庆，就是老师为什么出这个题目，就是校庆要布置家政教室，然后他想要就是让学生作品，一方面他比较省事啦，就让学生去做作品，然后他把学生的作品就是布置就好，因为他就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培养我们对于美学的概念。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我觉得蛮鸡掰的，就是很偷吃过，我就去 copy 的那时候一款很有名的游戏叫《樱花大战》，
哇，好厉害
！copy 里面所有的服饰，然后用纸雕的方式做，然后老师不知道这件事，他以为那是我自己想，然后说哦你做的很棒，然后他就把我那个做那张 A3 的那个大概八个小那个纸雕人的那个。服装，然后就贴在那个教室门口。然后后来我大二大三回教室，回二中看那个参加校庆的时候，还有看到那张纸还在家政教室的门口。就是反正我的高中除了国音数以外，其他的东西都很强。但是大学联考不考这个东西。
哎呦，你的价值又不是靠考试来定义的。你现在
那个时候嘛，
这么多东西，什么你都会。
那个时候你要去评断一个人，你就是看他的成绩，看他的国音数成绩而已啊。什么叫好学生？你的国音数成绩好就叫好学生，超性高还不行哦，超性高啊，是觉得那没有用。
那我知道，我觉得因为可能是刚好环境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我们角色对换嘛，如果你到一中来。你可以体验到那种什么叫前面一大堆怪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的感受又会不一样，一定不是国音数的问题了，是一种你怎么努力，你就是追不到啊。
那个维度已经差太多了，
就是一枚都被降维打击，那个跟鬼神一样的那些同学，
这些四维生物是不能理解五维生物的。
对啊，
不过我们班那时候就有啊，就是。他白天就高三最后的日子，他白天10点起床，然后去网咖玩天堂二，然后玩到9点，然后我们九点就是那个二中因为有宿舍嘛，9点要关宿舍，我们去网咖加起来，然后他后来考到台大财经哦，
哇，
然后我们那很认真的 K 书，然后他都在打天堂二，觉得他考到台大财经。
对啊，就有些很难追啦，就是所以就我觉得不后来觉得这样也好啦，就是人生就是要认清自己的极限跟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这很重要啊，这也是探索自己的一种。对啊，就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但是同时间还是要保持你的梦想嘛，所以自己真的喜欢的事情就勇敢去追嘛，这还是很重要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在追你的模型吗？你当时奠基的现在就在做啦、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挖掘出来，那时候每天都把在疯追女生。
哦， 你就是很想讲嘛，我知道，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要稍微 要准备要收尾了。
他成地图炮还是在架地图炮而已。
我知道你蓄势待发，但我没有，我要讲让你讲，不然时间
地图炮
要拖延。
你有想到那个 DOD？
高中可以，我们可以讲好几集高中的事情啊，但是
啊，真的。
对啊，这个等下次那个鸟居哥也在的时候，我们再一起。
鸟居哥是可以来讲联谊哎。
对啊，那我们今天讲的都是讲台中的事情，有点可惜，少高雄来参战。对啊。好啦，那我们今天八角司机就到这边啦。
拜拜。
那跟大家说
拜
拜
喽，
拜拜。
拜拜拜拜。八宅老司机。